然后再看后面还有一个时间状语，在下个世纪末之前。好了，整理它，重新整理。整理的时候需要注意两点问题。第一点问题，这个时间状语，等会儿我讲完这个结果马上就讲状语。时间状语，这个时间状语应该放在哪里啊？整理的时候需要注意，就是在下个世纪末之前应该放在哪里。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你们知道在本句话当中 start 翻译成开始， beginning 还翻译成开始是正确的，但是那些改卷的认为，改卷老师认为你只知道说开始开始开始，没有别的词，感觉你江郎才尽，没有受过翻译训练，感觉你中文没学好，就是这种状态，感觉你找不到词儿来说了。来开始吧，整理这句话。皮尔森指出，但这仅仅是人机一体化的开始，它将是人机一体化，把它说得更文学化一点，它将是人机一体化漫漫长路的第一步。变一下嘛，对不对？再往下，它最终将在下个世纪末之前导致完全电子人的产生出现，对不对？都可以。好了，插入结构给你们说清楚了，同学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巨大的结构，状语和状语从句。状语和状语从句，同学们，状语和状语从句在咱们考试当中，我先这么告诉你吧，是考点，是绝对的考点，是绝对的难点。状语和状语从句严格说来它是极其难翻译的，我为什么留到今天才讲，因为需要你们堆积一定的基础，就是状语和状语从句你要先看看前面做过这些题，你知道状语和状语从句它的位置在哪里。那么这里状语和状语从句为什么说它这么难呢？因为状语它就本身就足够难了，它的位置相当灵活，状语单个的状语的话，它可前可中可后，明白吗？单个的状语时间它的位置可前可中可后，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什么叫它的位置可前可中可后啊？请看看这句话，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这句话大家知道在这句话当中 in 1949 时间状语，对不对？它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位置可前可中可后，比如说可以放在前面，最前面，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对吧？还可以翻译在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了，还可以放在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对吧？所以状语的位置它就很麻烦，它可前可中可后，这种单个的状语还简单，如果是状语从句的更麻烦，因为状语从句有时间状语从句，有条件状语从句，有地点状语从句，有让步状语从句，还有等等各种不同的状语从句，如果要光把这些状语从句论述清楚的话，就足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论述它，但是我今天只需要用大约40分钟的时间来讲解状语从句，会给你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翻译状语从句呢？状语和状语从句呢，我们先看例子，还是先看例子。状语和状语从句，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在我们书上第九页65题，第九页65题，请赶快阅读这句话。现在同志们，当你们没有翻译水平的时候，第一次课的时候，当你们觉得你自己翻译很糟糕的时候，我在不断的鼓励你，当你今天到了第五次课，你能翻译前面做一些题，你感觉你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现在我开始打击你们，这句话第九页上这一句话，第九页的65题，你今天你怎么翻译都翻译不好，赶快看看吧，如果不信自己做做吧。好了，可以了，同学们不要害怕啊，这句话我是想告诉你们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回想一下，在第一节课上我告诉过同学们，我说你拿到考研翻译的句子应该先理解这句话，对不对？还记得我提出的核心概念两个关键吗？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英语的什么语法结构，对不对？到了第三节课的时候，我也给大家灌输了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说做考研翻译我们需要做的是拆分与组合的翻译方法，拿到考研英语的句子先把它拆分出来，怎么拆分呢？拆分的巨大功力就是语法， 那么还有更具体的东西我都告诉过你们了，可是这句话我就用这句话来告诉你们，到今天最后一次课了，我要慢慢开始做总结。做考研翻译你就得理解这句话，如果你不理解它，你不理解它的语法结构，你是不会翻译的。好了，我们看看理解一下这句话吧。首先这句话大家知道状语从句在哪里， until， 对不对？这个倒简单， until 引起的什么状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吧，对吧？然后再看看 until 引起的时间状语从句，句子的主语是什么？主干的主语是什么？ A technology of behavior， 这个你们应该会翻译的，这个很简单。 A technology of behavior 应该怎么翻译？我就听你们说，叫行为的技术吗？叫行为的技巧吗？很好，说技巧的就让我有点安慰了，因为 technology technique 这个词我讲过，它有技术有技巧有技术手段有方法有研究方法的意思，你们往上套套，叫行为的技巧行为的技术行为的方法，还是研究行为的方法？研究行为的方法 technique technology。 好了，这个主语倒简单，我已经讲过了，这个不用说，主语研究行为的方法。然后再看谓语部分呢，也很简单吧，尾由 continue to be rejected， 对不对？是一个被动态吧，这个也很简单，你们应该会翻译了，怎么翻译这个？将继续受到排斥，对不对？好了，谓语也很简单。然后再看后面逗号后面 and with it， with it 我告诉你这个也很简单，是状语，翻译成随之就可以了， with it 是一个状语，介词短语做状语 with it。 然后再看 possibly 也很简单，对不对？怎么翻译？可能的是，对不对？是副词做状语吧，也是状语，对吧？然后再看 the only way to solve our problems， 是不是也很简单？怎么翻译？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有的同志就在想这个问题，说老师这句话处处都说完了，每一个地方都很简单，我都翻译过了，还是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理解句子语法结构上。这句话我这么告诉你们吧，当年翻译的正确率不足 3%， 就是100个人当中不到3个人翻译正确了。我曾经用这句话在我自己大学里面英语专业本科生大三的学生大三下期的考试期末考试当中，40个人两个班，总共40个人，只有不到2个人翻译正确了。所以你也肯定不会翻译正确。这句话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句子理解上。现在请大家看看，我们说各个地方都简单，难在什么地方？看看啊，首先 until 引起状语从句，这个应该很简单，对不对？句子主干的主语是研究行为的方法，对不对？这是主语，谓语是 will continue to be rejected， 将继续受到排斥，对不对？逗号后面请看 with it possibly 是状语，对不对？可是现在请问你们 the only way to solve our problems 做什么成分？麻烦了吧。好了，现在我告诉你们同学们，看看黑板，我们前面说过拆分的翻译方法，拆分和组合的翻译方法，对不对？现在你把句子拆分出来了，可是拆分出来之后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不知道这个拆分出来的这个结构到底做什么成分的时候，刚刚我问这个 the only way to solve our problems 做什么成分，你们不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当然有一个同学说正确了，是。那么这里应该怎么来分析它？当你拆分出来不知道这个词或者这个短语做什么成分的时候，应该怎么分析呢？两个步骤来分析它。第一个步骤，如何分析它，如何理解它的语法成分啊？第一个步骤，看词性。第一个步骤，看词性。第二个步骤，根据基础语法判断。就是说你把它拆分出来之后，不知道这拆分出来的这一节它到底做什么成分的时候，你就首先可以看词性。什么叫看词性呢？就是你判断一下它是名词吗？是动词吗？是形容词吗？是副词吗？判断词性之后，你才能根据基础语法来判断。有的同学说我基础语法比较差，但你总不至于差到，比如说随便问你，如果你判断出来它是副词的话，它做什么成分？ 知道了吧？副词显然只能做状语，对不对？副词做状语有并且只有两种情况，一种修饰形容词，一种修饰动词，对不对？更经常的修饰动词。然后再来，如果判断出来是形容词的话，就稍微麻烦一点了。是形容词常常做什么成分？两种成分，一种是表语，还有一种呢定语，对不对？如果要做表语的话，形容词前面必然会有什么系统词，对不对？必然会有系统词。然后再来基础语法，如果判断出来是动词的话，常常做什么成分？谓语吧。可是如果是名词呢，那就更麻烦了。如果是名词的话，常常做主语，做宾语，做表语，当然还可能会少数情况还可能会是同位语啦，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那么这里大家请判断一下最基本的 The only way to solve our problems， 我们已经会翻译了，叫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所以你应该知道词性，这个短语是名词短语还是什么短语？就是名词短语吧，对不对？因为它叫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那么再根据基础语法判断，我刚刚讲过这个名词短语在句子当中做什么成分，根据最基础的语法，你常常判断认为它做三个成分，对不对？做主语，做宾语，做表语，对吧？请看这个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在本句话当中它做表语吗？显然不是做表语，对不对？因为你们知道，如果要做表语的话，这个名词短语前面谓语动词必然会有什么动词？系动词。你们找这句话当中，你能主句当中你能找到系动词吗？能找到吗？找不到的。有的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找不到呢？这 be 动词不就是系动词吗？前面的同学们，这里的 be 动词不是系动词啊，你应该明白，这里 will continue to be rejected 的这个 be 动词是被动结构的助动词，它不是系动词，对吧？然后再判断，它不做表语了，它做宾语吗？也不做宾语，对不对？因为句子主干的谓语部分它不能再跟宾语了，主干的谓语部分刚我们已经翻译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什么那个主干部分谓部分是将继续受到排斥，对不对？受到排斥后面不能再跟宾语了，它不做表语，不做宾语，所以你现在首先考虑的情况，它应该做什么成分呢？现在做主语，现在我明确的告诉你，它就做主语，就是逗号后面是主语，这种情况是省略句。因为你们知道，在英语句子当中不可能只有主语而没有谓语，这种省略你们就有点看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种省略你们容易看清楚，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请看，请看 I want to study 逗号 and need 什么什么，这种结构，假设我就去这样的，我想学习 and need 需要什么什么。大家知道这 and 后面这里 need 是动词，所以你知道这里前面必然是一个省略，省略了什么？主语。省略主语你容易看清，可是变成逗号后面，像我们这样只有名词省略谓语，你都不容易看清了。现在你们知道了，在我们这句话当中第九页的65题省略的是谓语，现在再告诉你们省略的哪个谓语，你们告诉我还能省略哪个谓语？ will continue to be rejected， 现在应该明确了啊。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简单一点了，就是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句子逗号后面是省略句，补充完整之后是这样的 and with it possibly the only way to solve our problems will continue to be rejected， 是这样的。好，这样就简单了，来开始往下翻译吧，现在简单的一塌糊涂。 until 这个结构怎么翻译了？有两种翻译方法，第一种叫直到才，第二种叫如果不，用第二种来的最轻松。来往下翻译，如果这些问题不被解决，不好省略，没错，得不到解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再接着往下，研究行为的方法将继续受到排斥，随之可能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将继续受到排斥，是这样翻译的，没问题了吧？来 再整理一遍，开始。注意 until 的翻译方法， until 这里是我用的是如果不的翻译方法。我前面提到了 until， 简要的再重复一遍， until 有两种翻译方法，一种直到才，还有一种如果不。来整理它，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行为的方法将继续受到排斥，随之可能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将继续受到排斥。好了，这句话一定要理解，它是一个省略句的这种现象。然后同时我再给你们指出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请看省略句当中的谓语，省略句当中的那个状语，省略句中的状语是 with it possibly， 随之可能的是，我刚刚说了状语的位置它可前可中可后，你们看看这里放在省略句的最前面，随之可能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将继续受到排斥，还可以放在中间，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将随之可能，还可以随之可能将，还可以将可能随之，可能将随之，对吧？是不是感觉像绕口令？但它是正确的，对吧？就是它的位置相当灵活。